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为人诡诈，不择手段，但是他们却活得很好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所以有人就会有疑问啊，昨天我家里面来了一个朋友，他不信神，但是他也有这样的疑惑。那就是说，既然有上帝，那上帝为什么不管？上帝在哪里？那其实我们这些信了主的，有时候也难免会想，神是公义的，那神是公义的，为什么不惩治这些恶人，允许他们为所欲为？不仅今天的我们疑惑，就是旧约时代的这些神的选民以色列人，甚至是神差遣的先知，也常常发出这样的疑问来。在耶利米书当中有这么一句话，是耶利米问神的，在耶利米书的十二章第一节，耶利米书的十二章第一节说，耶利米说，耶和华啊，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，但有一件事我还要与你理论，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？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？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？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？这是耶利米的疑惑。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《马拉基书》三章十三节，神他自己说的，他知道这些以色列人是怎么回事，所以马拉基书的三章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用话顶撞我，你们还说，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？你们说，侍奉神是徒然的，遵守神所吩咐的，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？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，并且行恶的人得戒力，他们虽然试探神，却得脱离灾难。那神知道这些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在向神抱怨，抱怨什么？就是说，我们这么辛辛苦苦的服侍你，最后我们什么益处都没有得到，反而那些行恶的却什么都有福得戒力，他们在灾难当中还能脱离灾难，他们不明白。在诗篇七十三章的第三节，诗人就说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向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这句话很清楚地表达出了很多人的心理想法，看到恶人和狂傲人享受这种平安，心里面就不平，心怀不平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看到这些现象，看到这些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是不是也会生气？是不是也会心怀不平？是不是也想不通？神为什么不管？为什么不报应他们？那么神的心意究竟如何？圣经又是如何教导的？我们今天就透过诗篇的三十七章一到十一节来分享，题目是坚定依靠向前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这么美好的时间分别出来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，聆听从你而来的话语。主啊，此时此刻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自由的运行，你来充满我们，亲自光照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经文的诗篇三十七章的第一节说，不要外作恶的心怀不平， 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这句话是神对属他的百姓的一个命令，那今天也是对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的一个命令。那神为什么要命令？因为重要。无论心怀不平还是生出嫉妒，这些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害无益，都是伤害。神知道我们看到那些作恶的常常会表现出两种极端的反应，所以神这样命令我们。那我们常常看到这些作恶的会有哪两种极端的反应呢？其实第一节已经神向我们说得很清楚，第一个极端的反应那就是心怀不平。心怀不平，那原文的意思就是怒火中烧，就心里面有团火在烧，就要发作了，就要烧出去了，非常生气。这个生气不仅仅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本身生气，其实暗中包含了对神的抱怨。那神为什么不管？神为什么任由他们这样去做，允许这些恶人最后还能道路亨通得安逸，有福还被借力，虽然试探神还能够脱离灾难？我们常常这样去有这样的疑惑，就开始抱怨神。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，我们表面上我们在生气，在心怀不平，表面上是好像站在公义的立场，其实好像写得我们很公义，实际上我们里面已经隐藏着一种情绪，这种情绪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什么情绪呢？就是开始抱怨神，怀疑神，怀疑神的能力，怀疑是不是真的有神等等。这种情绪非常容易使我们的信心动摇，最后离开神。所以神说我们千万不要心怀不平，神怕我们信心动摇。这是第一种反应。第二种反应那就是生出嫉妒。当我们看见那些作恶的人，他的道路亨通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活得风生水起，我们心里面可能就会嫉妒。那嫉妒呢，慢慢就开始暗暗的就会羡慕。那么他们为什么能这么亨通呢？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呢？那自己就羡慕，就开始也想那样，也想像他们那样，结果可能就会真的像他们一样去行恶了，最后成了神眼中的恶人。所以这两种反应啊，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都非常有杀伤力。所以神这样来命令我们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不义的生出嫉妒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真的是留意的话，那么整本圣经其实都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看到的这些恶人恶事，神不是不管，更不是神没有能力管。那么神不是不管，也不是没有能力管，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？我们觉得真的是这些现象不断的发生，没有看到神出手呢？我们看一些经文，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八节，罗马书的一章二十八节说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那就这些作恶的不信神的人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注意一下，任凭 恶人不信神，他们为所欲为，大行诡诈，生活还安逸，道路还亨通。那其实我们从罗马书的一章二十八节可以看到，这是神对他们极大的一个惩罚。弟兄姊妹，神对不信的人最大的惩罚，一个是活着的时候，一个是死后。活着的时候任凭，就是他们想做什么做什么，神不管，这是对他最大的惩罚，没有管教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孩子如果不缺乏管教，我们会知道他是家里会是什么情况。当我们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，我们没资格去管，但是我们自己的孩子，我们要不要管？要管。那我们是属神的孩子，属神的儿女，神那肯定要管我们，管教我们。但是不属神的，那神就任凭他们想做什么做什么，神不会管的。这是活着时候神最大的惩罚，那就是任凭。那死后最大的惩罚，最严厉的刑罚，那就是永远的审判，活在永远的那个刑罚当中。所以神说，第二节就说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就这些邪恶的人，大行诡诈的人，就像草一样很快就会被割掉，就像青菜一样很快就会枯干。当我们心怀不平的时候，神在干什么？神在安慰我们，他不是不管，不是没有能力管。这些恶人就像草一样很快就会被割下，像青菜一样很快就会枯干了。就是说，他们虽然现在活得在人看来风风光光很潇洒，但不过是短暂的几十年而已。几十年之后，他却要承受永远的刑罚。而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和他们不一样。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安慰。我们不要看眼前的这几十年。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三到四节，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三到四节说，我听见，是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的，听到的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我们这几十年在地上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光景都过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多大的安慰！将来我们是和神在一起的，神与我们同住，神要把我们的一切的眼泪擦掉，我们不再有死亡，也不会再有悲哀，不再有哭嚎，不再有疼痛。所以神才吩咐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不管他们作恶有多长时间，不管他们风光有多长时间，这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那么没有眼泪，没有死亡，没有悲哭嚎疼痛，这是永永远远的，这是赐给我们这些不心怀不平、不心生嫉妒的属神的儿女。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六节，这主耶稣对当时的门徒说的，也是对我们说的，说什么呢？你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主耶稣说他不属于这个世界，那么我们这些信他人，他也说也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跟他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属世界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我们仔细去体会。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什么意思呢？你说世界上发生的事与我没关系啊。那世界上容易让我们心怀不平生出嫉妒的这些事，实际上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跟你没关系的事，你要不要去管？要不要去理会？那显然不用嘛。那世界上是既然与我们没有关系，那神为什么还允许发生呢？那这些事为什么神还允许他们发生来常常困扰我们呢？当你读到罗马书的8:28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答案了。在罗马书的8:28，神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。我们注意一下，万事呢，就是所有的事，我们遇到的没遇到的事，看得见的看不见的，所有的他们互相之间效力，互相作用。那么作用的结果是干什么呢？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让我们这些神拣选我们成为神儿女的这些人得益处。所以神允许这些恶人存在，允许这些恶事不断的发生，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这怎么考虑呢？怎么能为我们的益处呢？为我们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看一下诗篇的66:10。诗篇的66:10说，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也就是说，神把我们放在恶人当中，把我们放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，神要干什么呢？神要考验我们，炼净我们，熬炼我们像熬炼银子一样，越熬炼越纯。那个银子是越在火中熬炼，它越纯净。所以神要炼净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圣洁。这是神的目的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原来是神透过这些我们容易心怀不平的一些恶事，要陶造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成为圣洁。那这些恶人，神也不是不管，时候到了，神一定会彻底做一个了结。那就像第二节说的，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神不是不管的，神有神的时候。时候到了，神要去解决的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神会使用各种各样的人。神使用我们这些义人，蒙神怜悯，蒙神慈爱的人，神也使用那些恶人，都是为了造就我们。那么这些恶人，神使用完了以后，到时候那神就会像割草一样把他们割掉。那今天第9节，那神也说了，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一定会剪除的。那至于什么时候，这个在神的手里面。第10节还说，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，也要归于无有。就是还有片时，就还不多的时候，恶人就会归于无有了，那就是被解除了。神就是细查他的住处，恶人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。也就是说，总有一天神要彻底清算，不可能允许这些恶人永远活下去。我们受的任何的委屈，我们被冤屈，神一定会替我们伸冤，神要彻底的来清算。凡是作恶的都将灭亡，就是他们的住处，神也一样要清算。那意思就是一切与他们有关的，这些与罪有关的都会被清除。要神的清算彻底不彻底？非常的彻底，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来。 我们读起诉录就会看到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作恶的看上去风风光光，其实他们的人生不过像草，不过像菜一样，一旦被割下，结局就是枯干。在人看来，就是一生，人的一生很漫长，这些恶人的日子也很长久。但是如果我们放眼永恒去看，其实不过是片时而已，还有片时，恶人就要归于无有了，就是一瞬间的事。说这生看来是千年如一日，我们觉得一日如千年，但是这生看来是千年如一日，很短暂的。所以神提醒我们，不要老盯着眼前这些事。如果盯着眼前的事，你就会被他绊住，你就会心怀不平。神要让我们向前看，要放眼永恒，要有属灵的眼光，站在永恒的角度去看。如果这样去看，我们心里面就会释然，就会释放。那么在这个邪恶又复杂又多变的世界当中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只管做好我们自己当做的事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那下面的第三节到第八节连续提出了四个你当，你当如何如何，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，四个方面。这四个你当都是神对我们的嘱咐，让我们避免那个看见恶事就心怀不平，生出嫉妒。我们真的做到了，我们就会避免看这些恶事，我们也心里面是平静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，它不过是骗事而已。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，在三到四节说，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我再读一次，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这里边提到了行善，行善我们也在分享，行善的意思就是做合神心意的事，做合神心意的事就是行善。这也提到了以他的信实为粮，以神的信实为粮，神是信实的，那么我们也要像神一样有诚信，说话算数，不说谎，诚诚实实做人。这其中也提到了以耶和华为乐，以耶和华为乐的意思就是我们做事为人不能照自己的想法，同时在做事过程当中不要勉强自己，而是顺服神，依靠神，从心里面真正去享受神的同在。神就是我们的满足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啊，非常的污秽，我们每天都会看见这些恶事，你不管是从新闻呀，还有从视频当中，甚至我们眼前发生在我们眼前的，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恶事在你眼前晃来晃去。但是神呢，不让我们因为恶事而发怒，让我们心 不让我们心怀不平。我们常常说，那我们躲开不就行了，逃避就行了，神也没有让我们逃避，而是让我们继续住在地上。经文里面说，三到四节说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 圣杯让我们逃避，让我们继续住在地上。住在 地上干什么呢？依靠神行善。依靠神行善，那就是我们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，我们在地上来做光，而且以耶和华为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之所以能够依靠神，是因为我们从心里面真的相信，我们相信不管这个世界有多恶有多乱，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神掌管一切。你不要担心会失控，不会的，不会失控的。我们只管安安稳稳的，你就住在地上。神说你就住在地上，你就安安稳稳的 住在地上。然后干什么呢？遵行神的旨意，诚诚实实做人，去做合神心意的事，祷告神。只有依靠神，只有以神为乐，我们才能够面对恶人暂时的兴旺而不会心浮气躁，不会心怀不平，更不会生出嫉妒来，跟他们一块一样作恶。那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积极的行善来见证神。这是第一个当，也就是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，那就是依靠神，诚诚实实做人，以神为乐。第二个当，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，就是第五到第六节。第五、第六节，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那神让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是交托。交托什么呢？就是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一生，你想想，我们会遇到大大小小很多很多的难处，过几天就有难处来了，甚至还有大的患难，而且我们身上背着太多太多的担子，这些担子压得自己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我们如果是靠自己，或者靠别人，或者靠金钱，或者靠其他什么的，无论靠什么，根本没有办法应付。但是神说，他愿意替我们解决。弟兄姊妹，神愿意替我们解决。如果我们真的依靠神，真的把重担交给神，神说他一定会为我们成全。五到六节说，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神是信实的，他说话一定算数的，他一定能够做得到的，他会做的。神愿意这样去做，无论多大的难题，神都会为我们解决，而且是公正的解决，不会偏袒。这是神的应许，神答应的事一定会兑现的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也清楚，我们这些担不动的担子只要交给神，我们的身上就会轻松，这些我们都知道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体验，交托没那么容易，交托不容易。好多时候我们嘴里面往出交，手里面紧紧地抓着不放。这不是说我们不想交，是我们交不出去。我们心里面想交，嘴里面也说交交交给神，祷告时候也交给神，但是实际上你手里面抓着不放。为什么这么难呢？为什么交不出去呢？ 我们仔细想想，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对神呀有点不放心，我们自己抓在手里面放心，交出去不放心，不知道啊，是在怀疑是不是能成就呢？什么时候成就呢？他愿意不愿意成就呢？有的可能还在考虑，我们这么点小事，神会不会帮我们呢？我们就会有这样的疑惑。但是就这种情况下，神也没有责备我们，神怜悯我们，神知道我们小心，神知道我们不容易交出去，神知道我们对他多多少少有点不放心，所以神就开始帮助我们学习信靠，学习交托。那神就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摆上环境，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难题。所以好多时候我们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以后这么多的环境，这么多的难题，原来神是借着这些来让我们学习依靠，学习交托，来操练我们。神不仅手把手的教我们学习交托，而且还不断的鼓励我们，让我们放心，他是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。在诗篇的55:22，诗篇的55:22说，你要把你的重担献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这儿鼓励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，交给神，他必抚养我们。弟兄，抚养啊，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在抚养，我们是怎么抚养的？我们就为孩子解决所有的难题嘛。在彼得前书的5:7，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你看，神仍然在鼓励来勉励我们，让我们交给他。为什么一次又是勉励？因为神知道我们交不出去，所以不断的鼓励，就像我们鼓励我们的小孩子一样。在马太福音的11:28-30，说，这是主耶稣说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为什么呢？他说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他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，就再多再多的担子，所有的人担都担在他的身上，在他看来都是轻省的。但是这些担子担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，都会把人压垮的。所以主耶稣是愿意为我们担负重担，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弟兄姊妹，神这么爱我们，他愿意替我们承担所有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那就是按照神的鼓励，我们就尝试的，我们试着去学习如何交托。神也真是感谢神，神也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学习，去操练，让我们在交托的过程当中，你能够感受身上的担子越来越轻，心里面的忧虑越来越少，我们自己会变得越来越轻松，越来越喜乐。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体验的过程当中，才知道原来这个担子卸下来是有多多好。神就在这儿，我们去操练，我们就去学习。弟兄姊妹，那我们以前可能还操练的不够，那么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试着继续来操练，一点点往下放， 最后能够完全放下。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，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。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喜乐，常常的喜乐。我们每天都喜喜乐乐的，这才是神的心意。神不希望看到我们一个愁眉苦脸的一个一个到他的跟前。神希望我们喜喜乐乐的跟随他。那怎么喜乐呢？说你们要靠主，靠主常常喜乐。所以我们要喜乐，唯一可以做的那就是依靠神。我们只有依靠神，把我们所有身上的重担都，一切的忧虑都交给神，我们就才能喜乐。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会喜乐起来。弟兄姊妹看到有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每天喜喜乐乐的，不是说他没有难题了，没有环境了，不是的。因为他善于教，他会教，他不会自己担着。这儿弟兄姊妹很多啊，而且是这些弟兄姊妹，你看上去很年轻，因为没有忧愁嘛。一个喜乐的人，他自然而然年轻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把难处也交给神了，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呢？那就是第三个当，第七节。你当依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。我们该交的交给神了，那下一步呢？那就是等候，等候神来成就。弟兄姊妹，交不容易，等候容易不容易？也不容易，等候也很难。交要依靠神，等候也要依靠神。第七节说，你当默默依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。这句话真的分量很足的，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。当我们把自己的重担忧虑交给神以后，那么就是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，我们坚定的相信神的应许，坚定的依靠神，神必然会为我们承担。我们坚定的相信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，你就是安静下来，默然等候，就不急躁，不怀疑，静静的等候神旨意的成就。耐性那是需要忍耐的，等候不容易。为什么我们好多时候等不了呢？等着等着就等不下去了，不愿意再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缺乏耐性，着急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好多时候就着急，等着一天还能等，等一天，等两天，等着等着等着，看不到神的成就就着急了，一着急就开始动自己的脑子了，最后就心怀不平了。弟兄姊妹，神应许我们必成就，那就必成就。但是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，我们在祷告时候常常，在祷告时候说，神啊，是哪天哪天为我成就，我们给神来定框框，给神定时间。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，不是我们想什么时候成就神就什么时候成就，不是我们想让神怎么成就神就怎么成就，神有神自己的方式，神有神自己的时间。所以我们既然把难处交给了神了，那你就发发信心的交给他，你就等就行了。所以这个时候要忍耐， 你安安静静的等候。第七节说，神教我们等候的同时又说了一句话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神在前面提醒过，在第一节不要心怀不平，这次又提醒。为什么反复的提醒呢？因为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落入试探。我们交给神了，神在做，我们在等，但是还有一个最那个恶者魔鬼撒旦，他也不歇着，他会见缝插针，他会找机会试探我们。那神也反过来使用魔鬼撒旦对我们的试探来试验我们，试验我们是不是真的忍耐，真的能够忍耐得住。那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大卫。我们读撒母耳记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外邦人有自己的王，他们也眼馋，也想找一个人做他们的王。他们这儿祈求，这儿想，那神也答应了。我们看到，从这儿可以看到，我们有时候啊，我们的祷告神答应，不一定我们这个祷告合神的心意。不合神心意祷告，神也会成就，成就以后，那我们就受苦。神借着这样来操练我们。神跟撒母耳说，神就是他们的王，但是他们现在偏偏要再立一个王，这很明显不合神的心意。那神也就差遣撒母耳立了扫罗，把扫罗就给他们做王。但是这个扫罗做了王以后呢，他厌弃神的命令，他厌弃神，神也厌弃他，所以神最后厌弃他做王，就差遣撒母耳又高立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弟兄姊妹，我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看到，神厌弃了扫罗做王，但是没有马上废掉。神高立了大卫做王，没有马上把他放在这个大卫的这个王的宝座上，而是经过了好多年。这好多年，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。大卫就陷在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是我们现在这样环境当中，我们是不是跟大卫一样非常痛苦？我们一定会祷告，我们一定会求神什么什么。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看到的是，大卫有好几次，有两次，至少有两次，他是有机会反杀的，有机会杀死扫罗的。但是大卫并没有这样做。我们看第一次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24章1到7节。撒母耳记上的24章1到7节，我读一下。撒母耳记上24章1到7节说，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，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。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艳阳的磐石去，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大解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如今时候到了。大卫就起来，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。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这我的主就是扫罗。我在耶和华面前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 大卫用这样的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远行行路。这是第一次大卫有机会杀扫罗，但是扫罗大卫没有那么做。我们看第二次，第二次是也是在撒母耳记上，是26章1到12节。撒母耳记上的26章1到12节，我们就读一下7到12节。于是大卫和亚比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，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。亚比赛对大卫说，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。大卫对亚比赛说，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大卫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，二人就走了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醒起，都睡着了，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。神让他们沉沉的睡了，好像是神给大卫机会要杀死扫罗，但是大卫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也遇到这样的事，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机会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也会像跟随大卫的人一样，认为这是神赐下的绝佳的机会？但是大卫没这么想，也没这么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认识神，他知道神的心意，他知道这些看上去是机会，其实不是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机会，祷告时候突然真的机会来了，觉得是，其实我们这个时候要真的要小心。当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机会好像是祷告来的，与我们所认识的真理不合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要顺从真理。大卫就是这样的，你看在跟随他人好几次说，哎，这是神给的机会，神也跟你这样说过，机会来了，你可以理所当然的把他杀了。但是大卫没有，大卫知道，大卫认识神，所以我们今天认识神的真理非常非常重要，不能光看到祷告的好像是我们就去做了，一定要看真理怎么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大卫的诗篇，你会看到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有很多的祷告，在这些祷告当中，你几乎看不到大卫一丝一毫的抱怨，一丝一毫的怀疑。大卫没有心怀不平，他不仅没有抱怨神，而且还赞美神，这非常的不容易，这就是生命。大卫是坚定的依靠神在向前看，他没有盯着眼前的短暂的这个时光发生的这些事情，他也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他不自己伸冤，扫罗怎么样完全在神的手里面。大卫他知道他要做一件事，那就是耐性等候。弟兄姊妹，像这样的例子圣经里面很多的，神真的怜悯我们，他没有责备我们，而是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，透过这些发生的事来提醒我们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不要生出嫉妒， 神鼓励我们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。这是第三个我们当做的事，那就是当我们把我们手中的一切的事重担心中的忧虑交给神以后，那我们就要等候。在等候的过程当中，很容易等不下去，不耐烦，就会怒气再出来。所以神给我们第四个当，那就是做的第四件事情，第八节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。当我们看到恶事的时候，神知道我们会生气，会发怒，神了解我们，神知道我们会生气会发怒。那么生气发怒如果是不控制的话，那酿成的后果那就是心怀不平，最后以致作恶，像我们前面分享的，最后就作恶了，跟他们一样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吩咐我们要止住怒气，要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要让自己的这些情绪来左右我们，否则的话就像第九节所说的，作恶的必被解除。如果我们最后不控制自己情绪，心怀不平，也最后心生嫉妒，暗暗的羡慕，也做了他们这些恶事以后，那很可能就跟他们一样也被解除了。弟兄姊妹，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将来都能够承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，不希望我们被解除。所以第九节接着就说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第十一节又说，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这儿提到了承受地土，那承受地土什么意思呢？承受地土呢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产业，承受就是拥有啊，我们拥有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产业，这个产业是永远的。那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呢？在诗篇的十六章第五节说，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。神常常说我们是他的产业，他也是我们的产业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神也是属于我们的，神属于我们，我们有了神，有了神就有了永远的生命，就有了永生，这是我们的产业。弟兄姊妹，为着这一番应许，神真是做的太多太多，神而且愿意替我们承担一切，神也愿意替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应当做的就是坚定的依靠神，向前看，不因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不因为作恶的心生嫉妒，而是活出神荣美的生命，把一切交给神，然后默默地等候神自己的成就。在等候的过程当中，要控制自己的情绪。这是今天诗篇的三十七章一到十一节是要告诉我们的。那我们就把一切都放下，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们，所有事，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与我们没有一丁点关系，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的四个当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。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赐下的话语来安慰我们，勉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依靠你，把自己的一切的重担卸给你。但是主，你真的是也知道我们常常的软弱，知道我们的小心，我们有时候想交真的交不出去。我们感谢主，你为我们摆设各样的环境和难题来操练我们，让我们学习依靠，学习交托。主啊，就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把自己的重担交给你，让我们能够交出去以后能够默默的耐心的等候主你自己的成就。 在等候过程当中，也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不心怀不平。我们感谢主，一切都仰望在主你的手里，因为你掌管一切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